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30讲，也就是做总结的时候了。那在这整个30讲包括第一次的一个总论当中，我们介绍了许许多多的关于理哲学的基本的概念。在讲的过程当中，我本来设计的更多的东西，可是时间有限啊，所以每一次也都只能讲到点到为止。事实上，理哲学这样的课程呢，在一个大学的课程里头，至少在哲学界的课程里头，我们要花一整年的时间。一整年时间大概有4个学分，也就是上学期、下学期各2个学分，也就是每一周会有2个钟头去讲授。那2个钟头去讲授，如果是18周的话，我们大概有36个钟头讲授。那一个学期18周，2个学期就是等于有36周，那也就是有72个钟头去讲授。那现在呢，我们用短短的每一讲用20分钟，有34，其实只有严格算起来，你们算一算，20乘以30，我们只有600分钟去讲授，而且我们还减少了很多演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只能跟各位说声抱歉，只能用一个很提纲挈领的方式跟大家在这里说明所谓的理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而且由于我们隔空教学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尽可能地讲授所谓的传统逻辑，也就是形式逻辑，也就是所谓的日常语句的一个逻辑。那另外一个部分，我在第一讲也讲过，就是所谓的符号逻辑呢，我们几乎在我们的授课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提到它哦，因为涉及到演练跟符号的部分，其实是需要一些面对面的一个沟通，而且需要一个板书才能呈现的。其实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后半部，在谬误之后的一个课程里头，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地方也很需要一个板书。那个时候我就请各位准备好您的纸跟笔，请你发挥您的想象力，集中精神来听这样的一个课。我知道各位非常的辛苦，所以我跟各位致上非常深的敬意哦，觉得各位如果能够坚持到这个讲还听到我的声音的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用功的一个听众。那在最后一讲里头呢，我补充几个观点，真的只是补充而已哦，没有办法做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我们讲了论证，讲了好多种，还有一种论证呢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希望能够介绍给各位。那种论证呢，就是在假言选言之外呢，还有所谓的两难论证。两难就 dilemma， 就是两难论证呢又称为所谓的双刀论证。双刀论证呢，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用。其实逻辑学得好的人呢，其实是对哲学或者对其他的一个科学的提升，能力的提升来讲哦，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在一个论辩，一个辩论的一个场合里头呢，我们很喜欢用所谓的双刀论证，也就是所谓的两难的推理或两难的论证。什么叫做两难的论证呢？这个比较学术性的里头的一个结构，我想跳过去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讲，我直接从例子里头去讲，让各位呢会感觉到，哎，这个有趣，理哲学或者是所谓的逻辑，其实也有它有趣的地方。我们先讲这个两难论证哦，两难论证哈，在一个希腊时期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叫做很典型的，是在纪元前的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Pythagoras， 我们翻成普罗塔高拉斯，跟他的另外一个人叫做欧阿台拉斯、哦、他们两个是师生。那他们两个呢也为了一件事情打过官司。什么事呢？是在希腊的时候， 有一门学问叫做修辞学，这个修辞学就跟逻辑，就是在研究逻辑了。会修辞学的人就善于辩论，那辩论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别人诉讼，就是打官司，就很像现在律师做的这种事情，可以帮助别人诉讼呢，然后呢可以赚钱，所以会逻辑的人在那个时候是有谋生之道的，也就是算是一技之长了。好，我们看那个普罗塔高拉斯哈，就是 Protagoras 普世，他是教修辞学最有名的老师，在那个时候嘛，他是教修辞学，就教逻辑里头非常有名的老师。可是他那个学生哦，非常优秀，就是欧阿台拉斯哦，他没有钱付学费，当时他没有钱付学费，所以他们两个就定了一个契约。契约是什么呢？好，那个普世呢教欧式修辞学，好，那个老师教学生修辞学，毕业以后呢，那个学生呢第一次诉讼获胜的话，就要付给老师学费。但是如果第一次败诉的话，就不需要付学费。好，这是他们契约的内容。好，可是他们学生哦，欧式毕业之后迟迟不执行律师业务，就是他不工作啦，也就是他不靠这个为生，他也不执行律师业务，当然也就更没有办，也就没有办法依那个约定来付学费，因为他没有诉讼啊，他不学，他就不付啦。好，这个时候呢，那个老师就对那个学生提出告诉，提出控告。好，他做一个论证，他的论证是这样子哦，他做一个双刀论证，他的论证是这样子。如果学生欧氏败诉，则他必须付我学费，因为依法院判决的话哦，他败诉他付我学费。如果他胜诉，则他必须付我学费，为什么？依当年的契约。他或者败诉或者胜诉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选言命题。前面两个是一个假言命题啊。如果学生欧是败诉，则他必须付我学费，这是一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前提。另外一个前提，如果他胜诉，则他必须付我学费，依当年的契约，这两个是假言命题。另外一个，他败诉或者是胜诉，这是一个选言命题。所以结论，学生那个欧氏必须付我学费，无论如何他必须付我学费。可是那个学生也不甘示弱哦，青出于蓝的结果，他对老师的控诉丝毫不惧怕，他就对老师提出一个对抗的两难的论证来答辩。他的做法跟那个老师哈，你看看，如果我胜诉，哦，那个学生他说，如果我胜诉，则我不该付老师学费，因为依法院的判决我就不用付嘛。如果我败诉，则我不该付老师学费，为什么？依当年契约啊，依当年契约我不用付啊。我要么胜诉，我要么败诉，就是我胜诉或者是我败诉，所以我不该付老师学费。好，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结论哈，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但是我们知道，对这样的两难论，如果你是法官，你该如何判决呢？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跟例子很多，我们举一个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好，假设我们把结婚当做一个讨论的话题，结婚或不结婚。好，我们呢，人呢，或是结婚，或是不结婚。如果人结婚呢，假设我们结论要做出人结婚不结婚都不好，就是人会不快乐，那我们就这样做啊。人结婚或是不结婚，如果人结婚则有家世之累，所以不快乐嘛，如果人不结婚则有孤独之苦，所以不快乐嘛，所以人有家世之累或有孤独之苦，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快乐啊，这是一面啊。但是如果你懂得这个双刀的意思，就是左右两手各执一把刀，都很锋利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刀来对峙这样的一种 论证方式，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人或是结婚或是不结婚，如果人结婚的话就没有孤独之苦，快乐吧，对不对？如果人不结婚的话就没有家事之累，所以快乐吧。所以人没有家事之累，也没有孤独之苦，人或是没有孤独之苦，人或是没有家事之累，所以无论如何都蛮快乐的，蛮不错的。所以你看看这个两难推论，其实就像是一个蛮锋利的一个利器，就是可以对峙一个谁，如果人家给你这样的一种论证的时候，你有一个方法来对峙它，这是属于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在总结的部分呢，我也想将我们的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发展有没有所谓的理哲学这个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谈的那么多其实都是在讲西方的 logic， 就是西方的逻辑，西方的理哲学。那么中国人有没有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很关心我们中国人的理哲有没有所谓的理哲学的思想呢？其实，没有完全对应的关于现代我们讲的逻辑或是理哲学是没有完全的对应，但是我们的祖先们，我们的先贤们，他们也有关心到类似的问题。比方什么问题？比方像名字那个名，名字的名，在古代的理哲学的思想里头，思想家的思想里头，名其实就像是我在整个课程里头谈到的概念或者是语词，就相当于所谓的概念跟语词。那么哪一个学派呢？先秦有一家叫做名家。名家的发展其实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思想家都谈到名，所以名学可以说是比较把焦点放在这个概念与词的思考上的一门一个学派，叫名学。所以是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思想方法的一个基础。那先秦各家呢，也没有哪一家说不会重视到名，也就是他蛮重视的。比方我们看我们的孔夫子，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他的正名，其实重点不是在逻辑学的旨趣。也就是说很多思想家，尤其儒家的思想家呢，他们谈到名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重点并不是在谈名本身，也就是逻辑本身的问题并不是他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他关注的焦点是在于这个证明之后所产生的那个伦理上的意涵。所以必也证明乎的目的是在于要求名不正言不顺嘛，所以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每一个人有那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的时候，他必须也要有一个相应于那个身份地位的表现，那这个叫证明。所以逻辑学的关注不是它的重点，它的重点在于从这个逻辑学的这个角度来连接到，来牵连到所谓的一个伦理学或是政治学。这是孔子。那老子有没有说过名？有啊，他讲过什么？第一章道德经第一章就讲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那墨家是谈名，是谈的蛮多的，尤其在墨辩，辩论的辩，也就是墨经之后有一个墨辩，墨辩就是对墨经的一个注脚注解。那他讲了很多关于概念推理判断的概念判断推理这样的一种那个文字，也是蛮多那种文本。比方他说以名举实，墨子说过以名举实，也就是说名呢是要跟实相应的，你在说一个名的时候，其实你要指涉到的是实，所以名跟实要有关系，不是单独的一个名，没有一个所谓抽象的名在那里，名是要跟实有关系的，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像荀子也是一个相当具有方法学的一个儒家学者，孔孟荀的荀子。比方他在他的那个荀子的书里头就谈到，名无故实，约定俗成谓之名实名。他的意思是说， 名哦，这个名跟这个实之间其实并不见得有固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原本就名的本质而言，它并不一定要指涉我们现在所理解到的一个实。比方说杯子可能不一定一开始就要一定要叫杯子，可能我们一开始杯子可以叫成比方叫花、哦、但为什么后来杯子，我们杯子这个名，这个词，这个名指涉到那个实、哦、那个中空可以容纳那个一体的那个容器叫做杯子呢，是因为约定俗成的关系，是因为约定俗成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实名、哦、那荀子在其他的那个其他的文字段落里头也谈了蛮多的，所以中国人也是会关心这个问题。那其中有一个名家很有名的，就是白马非马的那个作者，那个叫做公孙龙。公孙龙他说，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哦、他跟名跟实的关系在这里也可以体现出来。那韩非也说过，用医之道以名为首等等。那我们可以知道，各家所说的名的意义跟方法虽然有差异，但是以名为重要的这一点呢，其实意思都是可以呈现出来的。那名以外还会谈什么呢？比方会谈到名词啊，谈到说啊，谈到变啊等等啊。所以关于这个儒家里头应该算是荀子里头对于名的思想有一个深入的探讨跟创建。那其他家呢，像名家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代表，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逻辑的发展的话是墨家跟名家，尤其是名家。那名家里头又首推所谓的公孙龙跟所谓的尹文子，那他们里头也谈到了一些所谓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简单的演绎的方法。所以整个那个逻辑来讲说，发展还是我们会把它摆在一个西方理哲学，就西方逻辑学的发展。但是西方逻辑学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就是本世纪，我们今年也是世纪末了啊，就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英国的怀德海跟罗素写了一本叫做《数学原理》《数学原论》。那这个呢，就是这本书出来之后，就是成为所谓亚里士多德，我们谈的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工具以后的第二个逻辑史上的里程碑。第二个逻辑史上的里程碑之后呢，西方的逻辑有长足的进步，那有贡献的逻辑学家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把这一门逻辑学呢，从广度跟深度又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影响到了各种学问的研究跟进步。所以各位如果对逻辑有兴趣的人，我会建议在听完我们这样的30讲之后呢，你可以去坊间去找一些书来看看，也就是不限于所谓的传统逻辑，你也可以把一些符号逻辑拿出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演练。那我想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了。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了。再会。